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2030到2040号。那我们今天要看第三条的内容，要看第三条内容里面的第一个问题，道德生活与教会的训导。那么第三条的内容叫做教会慈母与导师。2030，基督徒是在教会内，在与诸受洗者的共荣中完成其召教，从教会领受天主的话，其中含有基督之律，加拉达人书6章2节的教导。基督徒从教会领受圣事的恩宠，以便在道路上支持他们。基督徒从教会学习圣德的模范，在至圣童子玛利亚身上认出圣德的模范和泉源，在真实见证者的生活中辨别出圣德，在灵修的传统中，在前辈圣贤的漫长历史中，基督徒发现圣德，并在礼仪中按照圣人年历加以庆祝。我们看这个2030哈，在这个基督内被召教呢，是我们做基督徒的最大福分。我们之前的一个引用里面就是这句话。那么之后的生活呢，更是围绕着教会而展开的，所以教会的重要性呢，也就凸显出来了。我们在教会内呢，领受圣言，接受基督的教导，领受圣事，效法圣人，并且呢，在教会的这个引导之下，我们识别出圣德，和最后呢，在每天教会的这个礼仪当中呢，加以庆祝，就是在整个的礼仪年的这个年度当中，那么对圣人的这个庆祝呢，被分布在全年的这个不同的日子上。所以呢，我们能看得出来呢，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呢，跟教会呢是休戚相关的，一个非常紧密的关系。我们看这个2031，道德生活呢是属神的敬礼，在基督徒组成的基督的身体中，并与他奉献的感恩祭中，我们献上我们的身体，当作生活圣洁和悦乐天主的祭品。在礼仪和举行圣事时，祈祷和教导协同基督的恩宠，光照并滋养基督徒的行为。道德生活一如基督徒的整个生活，在感恩祭中找到它的泉源并达到高峰。我们看这一段呢，是以圣保罗宗徒致罗马人书12章当中的一段呢，来作为主题思想，来讨论呢这个内容。所以它标题呢就叫做道德生活是属神的敬礼啊。那基督徒的道德生活呢，是天主所喜悦的。为什么？因为呢，保禄呢把这样的这个生活呢称为是属神的敬礼啊。那我们知道呢，敬礼呢是一种奉献。凡是可以拿来做奉献的这个主体啊，或者说叫做内容啊，它必须是善的啊，它必须是善的。那么关于呢该如何度一个符合道德要求的生活，也就是天主所愿意的生活，那么这里面提出了几个要点，就是在礼仪生活中，我们上一条也提到了这一点。那么尤其是在举行圣事的时候，祈祷和接受教导的时候，基督的恩宠协同的时刻，这些呢都能够滋养基督徒的道德生活。那么就整个的这个生活而言呢，感恩祭的地位呢有些特殊，是它的泉源及高峰，是道德生活的这个泉源及高峰。然后呢，我们看第一个大的问题，道德生活与教会的训导。2032号，教会真理的注释和基础，提摩太前书3章15节，由宗徒们接受了宣布基督救世真道的庄严命令，无论在何时何地，教会有权宣布伦理的原则，包括有关社会秩序在内的对人的事物，在基本人权和人灵的得救有所要求时，亦有权审断。那么两个角度呢，可以帮助我们看清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呢，从这个超性的角度来看，那么教会呢，既然是呢真理的守护者，同时呢，也守护着大量的基督信徒。那么为了牧养管理，有传自与教会自身使命相符的这个管理权利，进而呢演绎出呢那个训导的权柄。所以从超性上看呢，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次序。那如果从本性的角度来看，如果教会呢真是一个人间的团体，是一群人借着一致的行动而寻找共同的目标，那么它便无可避免的需要管理，需要某种权力来决定行事的方针，以分配责任，补救弊端，好及时防止一切危害公众的离心事件的出现。就是从本性的这个团体 上去看呢，也是他需要这个相应的这个管理。那么基于、这样的这个原则，教会在必要时呢可以对伦理的原则呢进行宣布和澄清。那么甚至呢关于对人的这个基本权利的这个认定呢，他也有权发言。在这儿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那比如呢在一个教友村庄啊，那么这个村庄呢是靠近一条主要的这个公路，这个公路呢应该是青藏公路。那么有一天呢，一辆大货车呢满载着一车鱼经过这个村子，刚进村子的时候有一个特别急的弯，那么这个车呢不幸的就翻车了，满车的这个鱼啊都撒到了这个地下，所以不少村民呢就借着这个机会呢就去差不多把这一车鱼给分了。那么此时的本堂神父呢，他就可以呢知道了这样的一个消息之后呢，就要嘱咐自己的教友不要参与这样的行为。那么后来呢这个大车的这个司机就报警，然后呢警察就来挨家挨户的往回要鱼。警察带着这个车主呢往回要鱼，那么教友的家庭呢就得以幸免，那就不用还鱼了，因为他们只要按照这个神父的这个要求或者神父所提出来的这个建议去做的话，那么他们就不需要这样的一个尴尬，并且呢他们也没有犯任何的这个罪过。所以这就是关于这个伦理生活那么在这个地方教会里面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啊，就是教会的牧人可以给予适当的这个指导，告诉你该怎么做才是正确的。我们看这个2033，教会牧者有关道德的训导，借助于神学家和灵修学家的著作，通常是在教理讲授及讲道中行事。这样，基督徒道德的宝库，在牧者的保护和监督之下，才能代代传递下来。这道德的宝库是一套具有特色的集成，包括规律、诫命和发自对基督的信仰，因爱德而活跃的德性。在传统上，这种教理的讲授，除信经和天主经外，以十诫为根基，因为十诫呢，宣示为所有的人都有效的道德的生活原则。牧者在实践这个教理讲授最常见的这个机会呢，是单独的教理讲授和讲道中这两个场合为主。那我们现在所做的就属于第一种，是单独的教理讲授。那其实呢第二种啊，这个讲道啊，弥赛里面这个讲道呢，它事实上啊是有一定的规范的，它也需要按照礼仪年度呢，随着这个礼仪年的这个步骤来进行呢教理讲授啊。所以教会这个读经的安排呢，事实上也有这样的一个目的在里边。为此呢，这个弥赛当中的这个讲道呢，和普通意义上的这个讲道呢，事实上是有区别的，所以也是教理讲授的一个理想的场所。那么类似于信仰宝库的这个内容，那么这里面所提到的这个事呢，就是叫做道德的宝库，它类似于信仰宝库的内容。道德的宝库呢，保存在牧者的监督之下，不断的向下传递，其内容呢就包括规律、诫命和发自对基督的信仰，因爱德而活跃的德性。那么在今天的天主教教理里面呢，就能够看到这些内容。而伦理方面的训诲呢，显然呢也是占据着重要的位置。那么除了信经和天主经外，你看我们在这个天主教教理里面，这个卷一就是信经，到了第四卷的时候，天主经占了一个很大的部分，以十诫为根基。十诫呢是在这个伦理生活是在卷三。那么因为十诫呢宣示为所有的人都有效的道德生活的原则，当然牧者也需要以神学家的研究的健康成果和灵修作家的优秀作品来作为补充。这个前几天呢，我就在电视上看见一位主教呢，在1960年代呢所做的这个电视节目，内容呢就是教理讲授，跟今天所讲的就是没有什么区别。那他所采用的这个或者是讲授的这个方式呢，是非常活跃、生动、有吸引力。当然是在做电视节目哈，有小量的观众呢，就是在现场，他们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互动。我们看这2034，罗马教宗和主教们是真确的导师，拥有基督的权威，向其所属民众宣讲当信和应在生活中实践的信仰。教宗以及与教宗共荣的主教们，以通常和普遍的训导，教导信友当信的真理，当实践的爱德，当希望的征服。在执行训导职务的次序里， 教宗和所有的主教们所组成的世界主教团有向所属的信友宣布当信的道理和当守的规矩的职责。这个权威呢，事实上呢，是来自总牧人耶稣。另外，当教宗和所有的主教们一起向全世界的信友就以上的事项呢发言时，就是指着教会的普通殉道权，那么它也叫做一般殉道权的形式。那么对以上的内容呢，信友呢有义务接受。那么关于教会的一般殉道权的执行方式呢，在这里呢要多说几句。现代的教宗哈，也就是说进入到这个19、20世纪哈，尤其是20世纪，这个现代的教宗呢，他们都喜欢用通谕或者是劝谕、书函和文告之类的方式呢，来执行一般殉道权。那么严格的说，一般殉道权呢不享有不能够错误的特恩，但是呢，它的权威呢是非常高的。那么下一个层次哈，就是比这个一般殉道权低一点的一个层次呢，就是教宗所接受的那个采访，还有他的一般性发言、个人出版物这些形式呢，也不享有呢不能错误的特恩。那么对以上的内容呢，教友呢通常啊应以敬意赞同。若是有不同的见解呢，也可以透过专门的渠道呢进行反馈。我们看这个2035，分享基督的权威最高的等级，借不能错误的特恩予以保证。这不能错误的范围与天主启示的宝库范围相等，而且延伸到所有教义的要素，包括道德在内。若缺乏了这些要素，就不能够维护、宣誓或遵守信德的救恩真理。那么教会的一般殉道权呢，是普通的，就是我们在2034里面上一条所看到的，那么也是最常见的这个殉道方式。那么除了这个普通的殉道权，或者是叫做一般的殉道权之外，那么殉道权呢还有一种特别的方式，那么就是关于教会的特别殉道权，它是信仰啊庄严的表达和声明的这个方式。那么就其所针对的这个内容呢，教会的特别殉道权呢享有不能够错误的特恩啊，它这个特别呢就特在这儿，就是它所宣布的内容是享有不能够错误的特恩。那么理论上讲啊，这些信仰的内容呢是与天主启示的这个宝库的内容相等。这个话其实说起来有一些绕啊，那么就是二者的内容呢是一致的。那么具体的说，就是有关教义和道德的内容，那就是关于这两个方面。因为呢，以上的内容呢，为信徒得救呢是必须的。比如最近的一次宣布呢，哈，就是这个特别殉道权的最近一次使用啊，是在1950年，教宗比约12世宣布圣母升天为当信的道理。就属于呢实行教会的特别殉道权的例子。我们看这个2036，殉道的权威也伸展到自然律的特殊规范，因为造物主要求遵守这些规范，为得救是必要的，提醒人们注意自然律的规范，乃属于教会殉道的一个基本任务，这是一个先知性的任务，向人们宣告他们真正是什么，提醒人们在天主台前他们应该是什么。这个自然律呢，我们之前呢做过介绍，也会涉及到那个信仰的内容，因为有些自然律呢跟信德的道理呢紧密相连，或者是呢它是信德道理的支撑。那么有些呢为得救呢它有足够的必要性，那教会在履行这项先知性的职责时呢，它有时需要提醒、督导和指引。比如关于谈到基本人权的时候，信仰自由呢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在那个凡尔文件里面的信仰自由宣言当中呢就有所提及啊。那么这位实践信仰呢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础，就是说信仰自由是为实践信仰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础。那么这项权利呢也被世界各国的民法所确认，连这个联合国的人权宣言里面呢也做的是同样的声明。我们看这个2037，托付给教会的天主法律教授给信徒作为生命与真理的道路，因此信徒有权利对神圣的救恩规范获得教导，借以净化判断，并以恩宠治疗人理性的创伤。他们也有义务遵守教会合法权威订立的宪章和法令，即使这些只是纪律性的规定，也要求在爱德内的顺从。 我们从这个信徒的角度来看呢，他们有权利啊，从教会的手中获得有关于信仰及伦理生活的教导，因为这是他们对信仰生活本身所必须知晓的。那么同时呢，他们也有义务遵守教会为了履行殉道权而制定的一些什么规章啊、法令啊和纪律啊。那么至少啊，他们是出于爱德也应该接受和服从。我们看这个2038，在教导及实行基督徒的道德方面，教会需要牧者的献身、神学家的知识、所有基督徒以及善心人士的贡献、信德和实践福音给每一个人提供生活在基督内的经验，使他得到光照，并使他能够借着天主圣神明辨天主和人的势力，这样天主圣神能用最微末者光照那些智者和身居高位的人。那么从教会的角度来看呢，为了妥善地尽殉道之职，教会需要集合各方的力量。那么首先呢，是牧者的献身精神，还有这个神学家的专业素养，那么所有基督徒的贡献及其他善心人士的这个帮助。在这儿呢，我举一个例子哈，关于第二个，就是神学家的这个专业素养啊。那么我平时看的一个网络电视的名字呢，叫做这个 EWTN.com， 在这个里面呢，就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平信徒的神学家还有这个学者参与呢这个节目的制作。那么有些呢是圣经的学者，有些呢是护教的学者，有些呢是大学的教授。那么这个网络电视呢是24小时滚动播出的，这个感兴趣的人呢可以去看一下啊，非常方便。那么因为天主圣神呢在每一个人内工作，那么尤其是在信徒内，天主借着恩宠能启发鼓励和引导，从而呢把人内在的潜能呢充分的发挥出来，是本来是属于私人性质的特恩变成了有益于整个教会团体甚至是整个人类，岂不是很美？其实呢关于这一点哈，当我看这个电视的时候，那么其实呢这应该是这个天主教的世界里面最大的一个网络电视了。这个平信徒的参与呢事实上呢其实是非常广泛的，那里面呢，那我感觉他平信徒的这个主持就是工作人员吧，还有包括这些专访的这些专家，平信徒的比例呢应该超过了一半。因为在反而之后呢，教会当局非常鼓励平信徒呢能够以实际行动参与到教会的事业当中来。因为教会呢所从事的事业可能会涉及到方方面面，慈善的、社会的、教育的，还有教会自身的那些事业。所以这样呢，就一方面它是丰富了这个教会的这个力量，那么同时呢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圣化了人。我们看这个2039，所有职务应本着服务弟兄及忠于教会的精神因着主的名义去执行，同时每个人的良心在对其个人的行为做伦理判断时应避免受限于个人的想法，他应尽其所能敞开心胸念及众人的利益，依照道德律及自然的和启示的道德律，同时也应按教会的法律以及教会训导当局有关伦理问题的权威性教导所表示的意思。个人的良心和理性不宜与道德律或教会的训导背道而驰。当谈到对道德律和教会训导的态度的时候，个人的良心呢是值得尊重的，但是呢我们也一定要记得，良心呢一方面呢它不是绝对的标准，有可能产生偏差。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任何偏差，服务于教会的这个精神是不能够少的。同时呢也要敞开心胸，舍离偏见和任何可能啊自私的这个想法。以尊重和服从的态度呢来对待呢以上的内容，一定不要断然采取对立的立场，很容易就去反对了，这个是不合适的。那么刚才的几个现象里面呢，他特别提到了就是任何可能自私的这个想法。这个我自己的这个经验就是啊，要是一个神父他总说这个独身不合理，一个教友他总说这个婚姻不好，那我要去修道。这个后来呢我就发现啊， 这位说独身不合理的这个神父结婚去了。当然这个说婚姻不好这个教友去哪儿了后来我就不知道了啊。所以呢你看人通常啊自己内心里面所想的和他平时所表达的那其实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例子呢就跟这个自私的一些想法其实是有关的。我们看这2040号。如此在基督徒中间一种真正的孝爱教会的精神得以发展出来。这是圣喜恩宠的正常成长。它是我们出生于教会的怀中并使我们成为基督身体的肢体。教会以慈母的关怀施予我们天主的仁慈。天主的慈悲胜过我们的罪过尤其在修好圣事中显示出来。教会犹如一个关怀备至的母亲在每天的礼仪中他毫不吝啬地供给我们主的圣言和圣体作为我们的食粮。基督徒呢是属于教会啊，是教会的儿女我们也是教会呢是母亲。那么由于儿女呢都爱母亲那么这爱呢使基督信徒能够借着圣喜所开启的恩宠之旅在母亲的怀抱里呢健康成长。天主的仁慈呢是借着教会母亲而赐给的。那么罪过呢是借着在教会内提供的圣事获得赦免的。在礼仪中天主圣言和圣体携手来滋养我们做我们的食粮。今天呢还有教友在问我说神父你说这个圣言和圣体哪一个大因为呢他在跟另外一个人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们的观点不一样有的人说圣言大有的人说圣体大。我回答他说都大。干嘛一定要分出来谁大和谁小呢都是我们灵性生命必不可少的食粮。那么至此呢教会呢是慈母和导师的身份呢就变得清晰了。他一方面呢有母亲般的爱同时呢他也有啊导师般的魅力。好这就是我们这一讲要看的内容。